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上帝，是的，我们在你脚前继续的等候，求主你向我们施恩，对我们讲话。你知道每个人的需要，主啊，所以你赐下你的话语，跟求圣灵在我们中间帮助我们听你的话。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那我们继续呢，思想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啊，这是在路加福音十五章。这个比喻的第一节就是说，一个人有三个儿子，一个父亲和两个儿子，一个人有两个儿子。这个比喻有三个人物，这一个父亲和两个儿子。那我们已经上一次我思想了那个父亲，就我们思想那个为父的心。那这个比喻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个父亲，他有一颗宽广的心。那同时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个忍耐等候的神。那更重要的，我们的神是一个完全接纳我们的神。那这一切都表明了我们的神有丰盛的恩典和慈爱。那今天我们要一起的是讲这个大儿子。那这个大儿子在这个比喻里面是常常被忽略的一个角色，我们也很少觉得我们跟这个大儿子有什么关系。那根据那个圣经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那里记载，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那传统上在检视这个圣经的时候，那就认为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里面那个小儿子就是指众税吏和罪人，那大儿子就是指法利赛人和文士。那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有什么特点呢？那当时是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掌握了那个圣殿和那个圣殿里面一切的事情，并且教导以色列人学习神的律法和如何敬拜神。但是你知道当主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他如何评价那个法利赛人和文士呢？那主耶稣说他们是假冒伪善的人，有敬虔的外表，没有敬虔的实意，用嘴唇尊敬神，心却远离神。那就是说他们所做的跟他们所说的不一致，或者他们做的与他们应当做的差距太大。那我们很容易就跟小儿子那个小儿子认同，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在外流荡，那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让我们悔改信了耶稣，回到神的家做神的儿女。但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做神的儿女？我们是一个怎样的神的儿女呢？我们是否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是否讨神喜悦呢？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其实我们就做了那个大儿子，不明白父亲的心，而且常常还和神生气抱怨神。那你可能说，这怎么可能呢？那如果在一个主日早上，那你看到一个很久没有回来守主日的弟兄或者姐妹他回来了，那你就要对他说，你今天怎么也来了？那仿佛他不应该来似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有点像这个大儿子了。如果你听到一个人愿意来寻求耶稣，或者他决定相信耶稣，那你心里就说，啊，他也信耶稣，他还不如我了，觉得他以前所做那些事就别提了。那这样的人哪能信耶稣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看到你跟那个大儿子也有点像了。如果你看到神特别恩待某些人，特别是那些刚刚信耶稣的人，那很多人说神特别愿意听刚刚信耶稣人的祷告，有时候神甚至特别恩待一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因为我们的神是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水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如果你看到这些事情，你心里面就不平，甚至对神生气，那么你就跟这个大儿子有点像了。如果你信主时间已经很长啊，在教会里也辛苦地服侍了好久，但是你觉得自己好像什么好处都没有得到，神好像并不纪念你为他所做的一切，那你心中就对神发怨言，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你说如果这样的话，你就跟这个大儿子有点像了。那这个大儿子到底怎么样呢？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什么属灵的功课，或者得到什么属灵的提醒呢？让我们一起来仔细看看这个圣经。 那圣经里面这个大儿子第一次出现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二十五节，十五章二十五节。那当小儿子提出要分家产的时候，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大儿子他是怎样反应的，他没有说兄弟我们现在不要分，父亲还健在。当这个小儿子得了家产，所剩下的自然就归这个大儿子。那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其实长子在父亲的家产上是要得双份的，那在这里他们兄弟就两个人，所以说其实这个大儿子得了他父亲三分之二的产业，三分之二的产业。那当他的兄弟带着他自己所得的那个家产离家出走的时候，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大儿子怎么反应的。那他们也说，弟弟你不要走，我们一起在家和睦相处，一起经营父亲的产业。那从这个大儿子和他父亲的谈话里面，我们就知道这个小儿子离家出走的时候，这个大儿子是留在了家里面服侍他的父亲。那现在离家出走的小儿子回来了，那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就说，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那如果你是那个大儿子，听到这些话，你要如何反应呢？你是不是会很高兴啊，我失去的弟弟终于回来了，赶快跑进去和他拥抱，和他亲嘴，就像那个父亲所做的一样，然后跟父亲跟家里面的仆人一起欢喜快乐。你还会是马上心中就在嘀咕，就盘算啊，这个小子以前提出要分家产，已经让我们家蒙羞了啊，后来又带着自己的钱离家出走，现在想必他是钱财用尽走投无路了，所以就回来了。那他回来要干什么呢？是不是要分我的家产呢？你可能还有你自己想得到的一些反应。那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大儿子如何反应呢？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八节说，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那这个大儿子他为什么生气呢？下面我们就知道，大儿子他觉得他父亲不公平。他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贪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那个父亲因为小儿子回来了，心里面就非常的欢喜，但是现在这个大儿子回来却生气，也不愿意进去，看来这个欢喜的场面马上就要泡汤了。但是这个父亲就出来，所以来劝那个大儿子，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大儿子和他父亲的关系，和大儿子和他弟弟的关系。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九节，这个大儿子对他父亲讲话的时候，他并没有称呼他的父亲，他是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那中文圣经其实在这里翻译的时候，有一个字没有翻译出来，那在那个希腊原文里面是有的，有一个叫做 behold， 翻译成英文叫 behold 或者叫 listen， 那翻译成中文就是什么？听的，说你跟我听的，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那你看，相反的，你看那个小儿子，他提出要分家产的时候，虽然那个很背逆，他的口气对他父亲也不是很好，但是他还是说，父亲，请把我所得的家产，应得的家产分给我。他用的也是命令的口气，但是至少他还称呼他的父亲。那这个，甚至连那个仆人，他那个大儿子那个仆人，那个仆人也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都宰了。那你看这个大儿子，他否认自己的父亲，也否认自己的弟弟。那你可能说，这个大儿子因为当时他在生气嘛，那所以就忘记了称呼他的父亲。那我们可以理解说，人在气头上，那你什么话都可能说出来，什么事情你都可能会忘记。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要生气，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舌头。那你说哪怎么可能，人怎么可能不生气呢？那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说生气却不要犯罪。 意思就是说你可以生气，当你生气的时候，不要得罪神，也不要得罪人。那你说，如果不是人得罪我，他不会生气的。现在你我生气了，你让我不要得罪人，那怎么可能呢？这可以的。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么干脆不生气，不管别人怎么对待你，你就是不生气。那要么你生气，你就是气自己，说你不要向别人发出你的怒气，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自己在里生气，生气好了出来跟人和好。那你说原来生气这么难啊？对，我就是让你知道那个生气它带来的那个后果很严重的，它不仅得罪神，更得罪人，对我们自己啊也是造成很多的伤害，很多的损失，有时候让你后悔你都来不及。那这个大儿子他为什么生气呢？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们就认为，因为我们说那个神的心是很宽大的，那个大儿子的心胸就很狭窄。一个心胸狭窄的人就很容易生气，他容不下别人，特别是跟我们不合或者我们认为不好的人。那这个大儿子他就是容不下自己的弟弟。那第二个原因，可能我们生气就是我们太自我中心，什么事情都是想到自己，想到我们的得失、我们的名声、我们的地位。像我们那个天爱，他对那个天王常说一句话，就是 No mine， 就是这是我的，什么都是我的。那连每次下车，他都要说先把我抱下去。那这个你是大人，我们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都是自我中心。那一个自我中心的人就很容易生气，因为你自己就很容易被伤害。那这个大儿子他也是，他在父亲面前就抱怨说，说我在家这些年辛辛苦苦的服侍，那你并没有奖励我什么。你这个小儿子这么不成器，他回来了你倒好好的款待他，说他关心的是自己，把自己放在那个前面。那第三个原因其实是最更重要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生气啊，是因为不知道什么叫恩典。那我们本性都是靠自己靠行为，做工的得工价，一分钱一分货，一分汗水就一分收获。如果我们付出了，我们却没有得到我们认为我们应该得到的，我们就生气。那比如你读书啊，辛辛苦苦读完了，也读得不错，但是读完了找不到工作，这怎么办？你就生气了。那你找到工作了，辛辛苦苦工作一年，这老板到年底不给你红包，也不给你加工资，这你肯定又开始生气。这就是想了，你因为你在靠那个行为，讲那个公平交易，你不知道什么叫恩典。那这个大儿子也是这样的，他是说你看我这么多年在家里辛辛苦苦的服侍，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他就是靠自己的行为。那他说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那所以我要生气。那我这里不是说我们不要那个辛勤的过做事情，也不是说我们不要讲究公平和公义。那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公平公义的神。那上个星期五的早上，我起来灵修读圣经的时候，特别读到那个历代志上19章第7节，那里讲到的那个约沙法王的设立那个人来审判那个以色列人，在那个各个地方，那里说他对那些审判官说了一句话，说现在你们应当敬畏耶和华，谨慎办事，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不义，不偏待人，也不受贿赂。那读到这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到我们自己的国家，那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那个贪污，就是腐化。那我就觉得这句话正是对我们讲的。那读了后来，我又读了继续读那个先知书耶利米书，读到那个22章第3节，那个时候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施行公平和公义，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不可亏负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不可以强暴待他们，在这地方也不可流无辜人的血。神是公平公义的，他要他的百姓也行公平和公义，如果他的百姓不行公平和公义，神就会管教他们。那读到那个耶利米书22章13节再往下面的时候，他有一句话说，那行不义盖房，行不公义造楼，白白使用人的手工，不给工价的有货了。那刚好最近我在人民日报网上那个网上版就看到那个最近很大一件事情，就是山西省的那个黑砖窑事件。那个黑砖窑事件什么？就是白白使用人的手工， 不给人的工价，而且让那些人的做苦工，让那些童年那些小孩也去一起做工。那我想，哎呀，这个话是1000多年前神写给当时以色列人的。那看到我们现在的光景，其实这是对我们极大的一个提醒。他说，你如果这样做的话，你是有祸了。那所以我们真是看到我们的神是公平公义的神，但是更重要的，我们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的神。那耶利米书那里转我一直读啊，读了那圣经很受感动。在23章第5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行公平和公义。那这个日子，这是那个先知耶利米的一个预言。那这个日子已经来到，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他带来神的恩典和真理。恩典是什么？恩典就是你不配的，你不应该得的，但你得了，这就叫恩典。那这个小儿子现在就是活在神的恩典中，他自己也说，他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你就当我做一个故工吧。但是他的父亲却依然当他为儿子，并没有把他作为一个故工。那在神的家里面，在教会里面，恩典的原则胜过一切。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应得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两个也能自夸。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得救，我们要在神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靠着神的恩典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4章7节对那些自高自大结党纷争的哥林多信徒一句话说，这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想说我们的一切其实都是神的恩典，我没有什么自夸的。那想到这里，所以你就应该为自己所蒙的恩典献上感谢，而不是为别人所蒙的恩典在那里生气。那这个大儿子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那这里的话，其实那个中文翻译服侍这两个字，其实在原文里面这是一个更形象的一个字，就是表明了一种关系。它什么意思啊？就是它是表示像一个仆人，像一个奴隶一样的在家里做工。其实他说，哎，我真是苦啊，我在家里做工，做苦工。那我在家里努力的守你的诫命，他说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我一点烦恼都没有。就是那个图画，就是那个服侍，就是那个大儿子说我服侍你这多年的那幅图画。那这里其实你看到这个大儿子，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什么错误啊？就他不知道他自己是儿子，他觉得自己是奴隶，是一个仆人。他遵守父亲的命令是在受苦，而不是甘心顺服。那他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其实他父亲说他是样样都有，因为他父亲所有的都是他的。但是他不明白，他也不知道。你要知道，做儿子跟做奴仆是两个不同的关系，是两个不同的身份，也是两个不同的地位，同时也就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那奴仆是从外面雇来的，或者是买来的，那儿子是父母自己生的。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那儿子可以穿袍子，可以戴垫子，可以穿鞋子，仆人都不能的。儿子长大以后可以管仆人，那仆人却不能管儿子。儿子可以继承产业，仆人只能得自己的工价。那这个大儿子，他有儿子的名分，但是他却有一颗仆人的心，他没有儿子的心，他的心是一个仆人的心，他否认自己是儿子。那如果我们否认我们是儿子，其实就是否认我们的父亲。我们如果不认为自己是儿子，你就不能够享受儿子的权利。其实我们做神的儿女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福分。那神不是很吝啬的，神是很慷慨的。那有时候我们总觉得我们所求的神都不给我们。既然这个大儿子说了，你看我这么多年，你们也给我一只山羊羔，让我跟我的朋友一起快乐。那仿佛这个父亲很吝啬一样的。其实这个父亲，你看他是个大富人家，他有很多的故宫，他很丰富的。我想他这个父亲一定不是一个很那个吝啬的一个父亲。那我们的神也是这样的。很多时候基督徒觉得很穷很苦， 那有人形容，有人有一种形容啊，就是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是一个拿着一个金饭碗的一个乞丐，就他拿着一个金饭碗，但是他却祈祷，他不知道怎么使用他们的权利，不知道我们从如何从神那里去支取我们的恩典。那雅各书第四章二到三节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我想可能有一个原因呢，因为这个大姐说，她说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那可能她父亲如果真的没有给她的话，我怀疑她可能是没有求。如果她求也没有给她，可能就是因为她父亲怕她浪费在宴乐中，因为她说她要跟她的朋友一起快乐。我们的神圣经里面明明的告诉我们，是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那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儿女啊。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从神生的。那是从神生的。罗马书八章十四节就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你知道做神的儿女是一个何等尊贵的地位和身份，我敢说胜过你在地上做一个总统的儿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想法，也是觉得自己如果出生在一个更好的家庭，那就好了，为自己那个出生呢，就是抱歉。那有人的确有这种想法呀，觉得自己的父母啊，如果是更有钱、更有权，那我也这一生的话，可能也就更好。这就你，但是人的出生，我们想是没办法选择的。但是啊，你做神的儿女，你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重生，重生在神的家里面做神的儿女。我感觉这是最尊贵的一个身份。但很多时候啊，有我们做基督徒，特别做神的儿女，有了这个尊贵的身份，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省察。那诗篇四十九篇二十节那里有一句话，对我们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提醒。我每次读到这节圣经，都会得到提醒：说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宿类一样。就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但是你不知道，那就跟那个死掉的一个动物一样。做神的儿女，在今生有依靠，来生有盼望。神允许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有丰盛的产业为我们存留，甚至是这个地上所有的一切都无法与之相匹的，甚至是我们这个属世的头脑没能够完不能够完全想象的。有时候很多人问天堂里面是什么，我告诉天堂里面很好，但是我也不知道有多好，就是最好的。但是这一切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实在的，都是确实的、确定的。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盼望，我们应该有这样的那个感恩的心，不是觉得自己很贫穷。那我们因着神的恩典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就要活得像神的儿女一样，要活得像那个有神的形象，要活得有那种神的那种光彩。那圣经里面有句话说，行事为人就当与所蒙的恩相称。因为我们蒙召蒙了神的恩典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你行事为人就应该与这个恩典与这个福召相称。我们应该不是神，在神的家里面尽忠，但是我们应该像一个儿子一样的服侍神，不是像一个仆人一样的服侍神。我们应该明白神的心意，并且乐意遵行。那这是那个大儿子跟他那个父亲的关系，他不知道，他是否认了。那其实大儿子也同样的否认了他跟他弟弟的关系。那因为他在那个十五章三十节他说，你这个儿子和娼妓攀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那肥牛犊。他们也说我的弟弟，他是说你这个儿子。那父亲就纠正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那个父亲说只是你这个兄弟，他完全可以说只是我这个小儿子，他没有说，他说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那父亲特别提醒那个大儿子，他们是兄弟，并且邀请他一起进去 跟他欢喜快乐，这是理所当然的。那如果我们要做神的儿女，就注定要有很多弟兄姐妹，因为神的家很大，神有很多的儿女，我们不是独生子女。那在中国我们受计划生育的影响，有很多的独生子女，那在神的家里面没有独生子女，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那神从各地各方各国各民各族中都招了很多的人来归向他做神的儿女。那有一句话说，独才难烧，独子难教啊。那其实不是独生子女才难教，人生下来就是一个罪人，生来就是自我中心。那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要教天爱天望，他们要彼此相爱，甚至要教天性，那要分享。那其实在神的家里面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如果是神的儿女，我们就有很多弟兄姐妹，这不容我们选择的。很多弟兄姐妹在我们以前已经在神的家里面了，还有很多人在我们以后要进到神的家里面，这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我们只能接受他们，只能接纳他们，犹如基督在，犹如神在基督里面接纳我们一样。同时你要注意，我们说如果是一个母亲生九个孩子，这一母生九子，九子的个子头，那所以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不一样的。你有你的过去，我有我的过去，你有你的习惯，我有我的习惯，你有你的爱好，我有我的爱好，那甚至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都有一位神，我们都有一位耶稣基督，我们都同蒙一位圣灵的感动。神并没有要求我们都一样，神让我们要在这个不一样当中来学习，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我就一个讨神喜悦的儿女，是一个知道神心意的儿女。这个父母的都知道，父母是希望每个儿女都好，父母的心但是特别在那个看来很软弱，看有特别需要特别照顾的儿女身上，他就放了特别多。那我自己有一个弟弟，有一个妹妹。那我的弟弟妹妹读书都很少，我妹妹读了小学，我弟弟读了初中，那我一个人就读书读了很多。但是我深深的就知道，我的父母并没有因为我一个人读书读得很多，读得很好，他就很满足，他就很高兴。那我知道他们不知道花了多少的心血在我的弟弟在我的妹妹身上，让他们自己能够成家，让他们自己能够立业，让他们能够让父母能够放心。那反过来说，我们这些看来有出息的儿女，看来是刚强的儿女，那岂不应该也像父母那样去帮助我们那些软弱的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吗？我们能够自夸吗？我们能够自满吗？我们能够自义吗？甚至我们可以抱怨神好像不管我们，而专门照顾那软弱的弟兄姐妹吗？我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我们一样，是荣耀归于神。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那耶稣在这个浪子的比喻以前说另外一个亡羊的比喻，他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失去一只，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了。那有人就说，他这个牧人呢肯定是太笨了，但如果你去找那失去了一只羊，要是那九十九只羊掉了，岂不因小失大吗？那说这样话的人，我觉得有几种可能。第一个，他不是牧羊人，因为那羊不是他的，所以他可以这样说话。那第二个可能就是他不是那只失去的羊，失去的羊是不能自己回家的，但是他也是多么盼望能够回家。也是因为失去的羊在外面遭受饥饿，遭受干渴，甚至还被遭到豺狼，所以哪一个牧人不会心急的去寻找呢？那反过来，我们这些已经在圈里的九十九只羊，岂不更应该好好的待在圈里吗？当那只失去的羊被找回来的时候，我们岂不应该一同欢喜快乐吗？那其实按我们中国的情形，不是说有九十九只羊在圈里，一只羊失去了，我觉得我们中国情形更是一只羊在圈里，九十九只羊都在外面，所以我们的神岂不更是着急的要去寻找那失去的羊吗？那我们作为已经听到福音，已经是基督徒 基督徒的，岂不更应该为我们那些慈善的同胞有跟神一样有着急的心吗？那在这个故事的结尾，耶稣并没有告诉我们那个大儿子他是如何回应父亲的话的。他是向父亲承认错误，欢欢喜的进去欢迎回家的弟弟呢，还是依然生气不肯进去，甚至离家出走，让父亲再一次等待儿子回家呢？那耶稣让我们自己要做决定。小儿子已经悔改了，回到了父亲的家中，大儿子也需要悔改，体会父亲的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愿我们都能够在神的家中做一个合神心意、讨神喜悦、蒙神祝福的儿女，和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和睦相处，让神的心欢喜满足。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主啊，在你的话语面前，主啊，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多么的不配，看到我们自己多么的不完全，主啊，但是你却依然爱着我们，让我们可以常常到你的面前来，让我们可以常常回到你的家中来敬拜你。你也没有遗弃我们，依然用你的慈神爱所牵引我们，依然用你的恩典来坚固我们。主啊，我们远离你，你却没有远离我们，甚至我们否认你，主，但是你却没有否认我们，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子。主啊，当我们每一次回到你的面前，回到你的家中的时候，你的心是多么的欢喜，多么的快乐。主啊，当时你在圣经中，你把你的心向我们更多的敞开，让我们看到神你是爱着每一个人，爱着你的每一个儿女，特别是那些在外面流荡还没有回家的属你的儿女。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跟你有一样的心，为那些我们在外的弟兄姐妹一样的像你一样那样焦急，那样的等候他们回家。帮助我们在家里做一个合理心意的人。主啊，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唯有神你自己的爱可以感动我们。你自己的爱就是我们的动力，我们是因为爱你，我们才能够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才能够爱那些还没有回家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求助你特别保守我们，让我们听到你的道能够反复的思想，能够藏在我们的心中，并且在我们的生活中真是活出神儿子的样式，让你的名得到荣耀。我们再次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救主同行，爱主我们救主同行，爱主福音传播，他们荣耀照亮我路程。主的灵，主的与我同行。